Hare Krishna，欢迎大家如约来到故事会时间。今天是2020年12月8日，星期二。进入十二月，我们迎来了如火如荼的马拉松派书月。那么，我们故事会也进行了一次新的改版，叫做《与伯家放歌的那场美丽邂逅》。响亮的大米当嘎鼓穿越了城镇与乡村，震撼到了那一颗颗虔诚的心。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被经典照亮的日子，那光是怎样的璀璨、温暖又动人。敬请您收听本周的故事会，书中自有神意在，一滴幻化已汪洋。主讲嘉宾 Govinda Vallabhapabu， 联合主持 Shati Mataji、Krishna Kumari Mataji。好的，欢迎 Govinda Pabu。
哎，Krishna， 大家晚上好。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故事会啊，很高兴在这个空中课堂，在这个In My Culture Class 啊，跟大家见面。Hare Krishna。好，我们先念一个点拜祷文。Om Gyana Dimilam Dasya Gyana Shragaya Chakshu Miritam Ye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a Shri Chaitanya ManobistamStambhidam nena buddhare Shvayam lupa gadam mayam Dadati shvam padam dikham Vanchakam patalu blescha Kripashim dubhyae vacha Paditanam pavanebhyo Vaishnavebhyo namo namaha Shri Krishna ChaitanyaPrabhu Nityananda Shri Advaita Gadadhara Shri Vasari Gaura Bhaktav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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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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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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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Hare Krishna，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故事会。那如果讲的不太好，或者是没有很好的遵循你们这个规则的话，我感到抱歉，因为不是太了解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书中自有神意在，一滴幻化一汪洋。是这个大米当嘎古巴格曼吉塔的这个派书月我们这个十二月的派书月马拉松，我们一起来去荣耀这个伯家梵歌。当然我们都很清楚，伯家梵歌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了不起的经典，所以不管怎么样去荣耀呢，其实都不为过。而这个伯家梵歌，事实上就从这个书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 Bhagavan Gita， Bhagavan 的意思呢我想我们都知道就是神的意思Bhagavan Krishna Krishna 就是 Bhagavan， GitaGita 就是说或者唱或者歌颂。那这个总加起合在一起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其实整个伯家梵歌呢，就是 Krishna 他所讲述的神之语，所以这是一本非常非常特殊的经典。今天我有幸能够去来荣耀这个经典，那是我的荣幸。想起当初我在接触 Krishna 知觉之前，那个时候呢，我倾向于修习这个 佛教的东西，或者也可以算是一个佛教徒吧。那个时候我对佛教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呢，让我一个无神论者开始能够感受到一种超然的力量的存在。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去了解更多的这个超然的力量，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呢，佛教它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讯息，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去修习这个佛教这些东西。当然我修习佛教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可能一两年的时间吧。当我真正的想要更加投入的去修行佛教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念经，然后呢，决定开始要吃素。不过那个时候是早餐吃素，就是午餐跟晚餐不吃素，就是一个很容易遵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给这样这个这样的一个约束，早餐吃素，就这样吃了一个月。然后呢，我就遇到了一个奉献者，遇到了一个一个同事，同个公司里面呢，我们刚到一个新的公司，我们一个同事，我们中午一起吃饭，然后他吃素，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你为啥吃素？你也修佛吗？他说不，我没修佛。我说那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吃素呢？他说那是因为瑜伽。我说瑜伽能让一个人吃素？我在修佛，我要想吃素我都很挣扎的，只是早餐吃素，这个瑜伽怎么让你一个吃素的？所以我很好奇，我就跟他聊。那天我们吃完饭之后一直聊到下午的四五点，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子，你们有活动啊有什么样的这个活动你告诉我，我想去多更多了解一下。然后过了大概一星期吧，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们有一个活动在一个素食馆，你要不要过来，我请你吃素食。我说好吧，他把这个时间地点告诉我，然后我就过去了。要去到这个素食馆的时候呢，就他们在这个吃完饭，然后他们就讲这个素食。但当然他们讲的当时我不是那么感兴趣，因为你基本上他们在网上下载了点资料，就那里读那个资料，所以我当时不是非常感兴趣。本来是想走，因为他们在后面还跟一个客人吵起来了，所以当时我是其实是很想走的，但是这个朋友请客吃饭，吃完了拍拍屁股走人好像又不太礼貌，所以我就耐着性子又再坐多了一会。那么吵完之后呢，这个有一个妈大姐，她其实六十多岁了，小小个子的，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开始我还没注意到她。然后她呢，她来领唱，他一领唱呢，然后把我整个人给震住了。我当时就想，哎呀，这声音啊，唱的比那些歌星还好听。我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我觉得啊，这个声音太好听了，太甜美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拿出我的录音笔啊，因为那个是我随身带着一个录音笔，我就录了下来。录下来之后呢，你要在回去的路上我就一直听听啊听啊，哎呀，也不知道跟着唱起来。你要回到家之后呢，我就在想，这个谁是 Krishna 呀，他们唱这个 Krishna， 我谁是 Krishna， 他们给我这个卡片，然后我就上网去搜索 Krishna 是谁，哎，结果我收到了很多关于 Krishna 的一些介绍，然后我看，我每天下班之后我就去上网去看看这个东西，然后看着看着呢，我发现很多地方在讲啊，要看薄伽梵歌。哎，我想这个薄伽梵歌那么神奇吗？每个地方我看了很多介绍关于 Krishna， 他都在讲看要看薄伽梵歌。然后我就开始搜索薄伽梵歌，然后那个时候呢有这个电子版的这个薄伽梵歌，我就搜索到了，然后我就下载了这个薄伽梵歌。然后每天呢，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呢，特别在睡觉前，我肯定要看薄伽梵歌，因为看了更好睡觉，但是这个薄伽梵歌呢，我刚一看，看了可能大概一两章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住了。我那个时候因为修佛教啊。修佛教呢，很多时候呢，有些问题呢，去问那师父呢，师父总是说你要去悟啊，你要去悟。可是呢，我这个人呢比较笨，这个悟性啊比较差，所以呢总是悟不懂。可是他这个薄伽梵歌呢，他把很多东西啊都很直白的告诉你了，所以呢我一看这个薄伽梵歌，我就爱不释手，我说哎呀，这一本书太好了。他把我说的疑惑啊都解答了，哎呀，我原来在修佛教的时候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一看这个薄伽梵歌之后啊，我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说这个才是真正我想要的。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还在修佛教，那个时候是已经开始我要很认真的就是下定决心要去信佛了，那么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讲已经上升到了一种信仰的层面了，那么这个呢看起来又像是另外一个信仰，所以我很纠结我当时呢也没有马上的这个转变过来，但是我还会继续看这个薄伽梵歌，因为里面讲的东西对我很有帮助啊。我看了这个薄伽梵歌之后，我再看了佛经，我会看得更加明白，更加透彻呀。所以呢，我还会继续看薄伽梵歌，也会听一听这个 Hare Krishna 的唱诵啊，当然也会同时也会听一些佛教的这些歌曲。然后看薄伽梵歌看了段时间之后呢，然后。我看到薄伽梵歌里面有讲说要念这个 Hare Krishna， 哎，我就开始尝试啊去念 Hare Krishna， 我就跟那个认识那个奉献者，那个他其实他也是很新的一个新人啊，那帮忙呢给我买了一串这个那个念珠跟念珠带，然后呢我就念，我从三圈开始念起，然后念着念着觉得哎还不错，然后五圈八圈，然后十二圈，然后慢慢上到十六圈，一个月之内我就念到十六圈了。而事实上我是念了十六圈，念了三个月我才跟奉献者联谊的，这个奉献者才找到我啊，然后呢这个还把我带到这个麦当劳见面，你了解我的情况啊，很小心谨慎的啊。结果呢看见发现我好像没什么问题了，然后才跟我说啊我们有个联谊啊你可以来参加。然后呢我就去参加这个联谊了。但那一次我是也是非常的幸运，因为当时我在广州，我参加了这个联谊的这个小组呢是刚好是这个月亮帕布啊，他当时在广州，他亲自来带这个小组，来他来讲课。他带领这个小组，他是刚刚其实也是刚刚成立的这个小组，然后我就进到这个小组里面了。所以这个薄伽梵歌其实呢他给了我很好的一个指引， 让我能够呢慢慢的走上了这条路。因为我后来呢，我参加联谊的时候，我因为后来我也会想到很多一些问题啊，我总是喜欢叫钻牛角尖呢、总是去想，看他这个哲学他讲的这么好啊，这说这么的完美，可是他到底有没有漏洞呢？这个要是有漏洞啊，要是这个有问题的话，那我要是放一辈子来去修行这个东西，那可有点得不偿失啊。万一他真的出了最后出了问题，我该怎么办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很认真了，我想要我一辈子的时间来去学习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我也有感觉，就是可能这个就是我这后半生啊要走的路了，所以我就很谨慎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个事情。每一次听他们讲课，我就总是想钻牛角尖，就想这个问题他整个讲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漏洞。可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通过佛教梵科教知识啊，把我的所有的疑惑啊都扫除了。所以到最后呢，我不得不臣服。我觉得这门知识啊实在太伟大了，不管你从哪一个层面哪个角度来去攻击它，或者来去去探索它，来去挑它的毛病，你都挑不出来，你都发现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系，所有的一切啊都是如此的完美啊。所以呢，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完完全全的接受了这个薄伽梵歌所讲述的这些内容。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我们也学，一直在看这个薄伽梵歌，一直在学习薄伽梵歌。事实上呢，我在开始的时候我已经看完了一遍薄伽梵歌了，可是后来呢我又再去看这个薄伽梵歌。我再次看薄伽梵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薄伽梵歌啊里面讲的很多一些知识点，或者说讲的一些东西，我当时看哇太好了，他讲了这个东西，可是为什么我之前看过没有看到这个呢？一点印象都没有，完全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我原来真的是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看完了，可是呢我现在第二次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他讲的这个东西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当时我一点都没看到呢？一点都没印象呢？一点都没留意呢？事实上我直到今天，我现在在看薄伽梵歌的时候，薄伽梵歌还会给我很多的惊喜。我有时候看到薄伽梵歌，有时候看到啪啪的药子，我又看到一些就是一些译文，我会发现哎，里面有些东西，有些观念，他讲到一些东西，为什么我之前看那么多次我都没看到呢？没留意到呢？事实上呢，薄伽梵歌啊，它是历久弥新的。当我们有不同的觉悟的时候，那么我们再次去看薄伽梵歌呢，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个领悟。当我们经历了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我们在灵性上有更大的成长啊，我们通过服务做奉献服务得到了一些觉悟之后，我们再去看薄伽梵歌，我们又有不同的领悟。当我们能够好好的念诵，当我们的念诵的品味提升了之后，我们再去看薄伽梵歌，薄伽梵歌又给我们又有不同的领悟。所以这本书啊，它事实上真的就像活的一样，它伴随着我们整个灵性成长的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细微的阶段。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强烈的建议啊，我们呢有事没事多翻一翻《普加梵歌》，不管呢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想要获得什么样的帮助的时候，你都可以随手翻开《普加梵歌》的一个世界。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像有时候呢，当我遇到一些困惑的时候，我就会随手翻开《普加梵歌》一个世界。当然，在随手翻开之前呢，最好我们是先向Śrīla Prabhupāda、向 Krishna 去做个祈祷，向《普加梵歌》去做个祈祷，祈求他给我们指引啊，祈求他帮助我去解答我心中的疑惑，然后呢翻开一个世界，很认真的去看它，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疑惑啊，很认真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看完之后，如果你得到这个觉悟之后，你突然就豁然开朗了，你就明白了你的问题该怎么去解决。所以《普加梵歌》看起来它只有700个世界，而事实上每一个世界它浓缩了非常非常多的精华在里面，每一个世界。所以这是为什么啊，跟大家分享说一啊，幻化一汪洋啊，这个《普加梵歌》里面的一滴甘露啊，你可以幻化出一个汪洋。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去好好的去领悟一个《普加梵歌》的世界，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汪洋的觉悟。或者说我们只是看一个普加梵歌的世界，就那么一两句话两三句话，可是呢你可以觉悟到像一本书那么厚的知识。所以这个就是普加梵歌一滴幻化一汪洋。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普加梵歌。当然同时呢我们也要明白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普加梵歌的这个觉悟。不是你每整天埋头在那里看书看书看书你就能够看到很多觉悟出来。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去做奉献服务。我们要去实践这门知识。当你拿门知识去实践之后，你会呢得到更多的觉悟。当你很严格的去遵循这知识的时候，遵循这个帕帕的教导的时候，这个书的时候，你又得到了一个提升。所以我们的灵修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起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一滴幻化。这个帕帕的灵性导师巴蒂斯坦的沙斯塔库，他曾有一次讲这个《普加瓦坛》第一章第一篇第一章第一个师姐啊，据说他讲了半年啊，半年就讲那么一个师姐，每天都讲哦，每天讲的都不一样，讲了半年。你想想每一个师姐，如果我们有更高的觉悟的时候，其实就那么一个师姐，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没有从这个《普加梵歌》的每个世界里面去觉悟更多东西的话，那是因为呢我们自己的实践呢还不够，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做奉献服务。当你呢 怀着 Krishna 自觉做奉献服务的时候，你会获得更多的这个理解力。这个其实呢啊，也是 Krishna 他自己说的，他在薄伽梵歌里面说的啊。所以薄伽梵歌里面啊 Krishna 说地对那些恒常以爱心侍奉我的人，我便赐他理解力啊，让他们能够来到我的面前啊。这个应该是这个是在薄伽梵歌的第十章第十个诗节里面讲到恒常的爱心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获得这个理解力，我们能够理解薄伽梵歌。这个其实是薄伽梵歌的里面呢，在最中间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诗节啊，这个诗节呢，其实就是整个薄伽梵歌的一个金钥匙啊，一个秘密的钥匙。你懂了这个，你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整个薄伽梵歌，恒常爱心服务。这几个词非常的关键，恒常爱心服务啊，总体来讲呢，这三个词指向的是我们要去做奉献服务。所以我们只有去通过呢去践行 Krishna 的知觉，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明白这个薄伽梵歌所讲述的道理。我在看薄伽梵歌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觉悟。因为在薄伽梵歌呢，有很多诗节里面都讲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就是要我们要去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不要去依附这个结果。说到《薄伽梵歌》第二章的第四七个世界啊，那说到呢，你有义务履行附定职责，但没有权利享受活动的结果，千万不要以为是活动成瘾，也不可不去履行责任。那第三章二十五个世界呢，愚昧的人履行责任是依附结果，智者同样做同样的事情去依附结果啊。所以还有个世界呢，讲到说这个履行结果的时候呢，就像这个莲叶不沾水一样啊，就像莲，我们知道这个莲花嘛，莲这个莲花的叶子啊，莲叶啊，莲花叶子啊，那个水滴上去的时候呢，那个水就流过去了啊，就流走了，你看到好像这个水从来没有沾到那上面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明白，我们做我们的服务，但是呢不去依附结果啊，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从中得到什么，完全的不去依附这个结果。所以呢，我看了很多诗节在很多地方都提到了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当时就有了一个很深的觉悟。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在灵修的路途上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因为呢，我们修了 Krishna 的知觉，不代表说我们没有痛苦了，不代表说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一帆风顺了，我们还是很多的问题，还是很多的痛苦，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概念呢，就能够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明白了这个之后呢，然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个什么事情呢？我当时呢就下了一个决定，每天的这个早上我起来都做一个这样的祈祷。这个祈祷呢就是说啊 Krishna 呢，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帮助我学会 如何的只做我该做的事情而不去依附结果。所以这个祈祷呢，我一直每天呢、啊，每天真的是我总共做了3年多，每天都做这个祈祷。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面的话呢，让我觉悟到了很多东西。当我们要做这个祈祷的时候呢，事实上 Krishna 他不停的安排事情来考验我，事实上是来帮助我怎么样去学会啊，如何的去做该做的事情而不去依附这个结果。因为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呢平时我们做一个什么服务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也是个小组长嘛。做小组长，我们做过小组长的知道，其实组长这个服务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啊，而我在很新的时候啊，事实上我想应该是才参加联谊几个月吧，然后我就做这个组长了。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多东西我都不懂啊，很多一些规则啊什么，我很多规矩啊什么，一些哲学啊我都不懂啊，就知道的东西很少。可是我那个时候也承担了一个组长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去照顾其他的人。事实上我们很多的组员有些比我还资深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去承担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呢这个矛盾啊，有些争执啊，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些你意想当中不应该是这么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奉献者应该都是很好的呀，开始我们很新的时候，我们看到哇这个哲学这么的棒，所以这些人他们在修行这个哲学，他们应该是一流的人才，他们肯定是超越所有的人的存在。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么高尚的一群人，他们做了这么低等的一个事情呢？会有这么这个甚至比外面的人都不如的一些秉性呢？所以有时候会很困惑，有时候也会跟他们也会有一些矛盾。因此呢，这个时候用薄伽梵歌来帮助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还很新嘛，所以又做了一个组长，又承担了很多的责任的时候呢，有些事情呢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有时候也会很痛苦。可是当我明白了我刚刚讲的这个，看到这些师节，这个薄伽梵歌里面讲的这个概念之后呢，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一个觉悟。那么这个觉悟是什么呢？这个觉悟就是，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呢，我依附了结果。我做了一个事情，比如说做组长，你会可能就是做了决定呢，或做了什么事情呢？有时候做得好，别人表扬你、赞美你然后我们就很高兴很舒服。可是如果呢，你做了某个事情别人对你有这个意见，或者哪怕不是没有，甚至没有批评你，只是表达了一种不满，或者表达了一种不同的意见，或者表达了一种你做的这个事情还就是哪方面做的还不够好。然后呢，我们内心呢就开始不那么舒服了，会有这个痛苦的产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为什么会有痛苦呢？是因为呢，我们太依附这个结果了。因为当我看到薄伽梵歌这个世界里面反反复复很多事情在不断的重复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我们应该呢，只是做应该做的事情，至于结果怎么样，
不要去依附。如果你做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别人表扬你，也不要沾沾自喜，因为呢，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你只做了该做的事情而已，就是啊，科学的安排，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我只是做了而已，好或者不好，我尽力了就好了。如果做得不好，别人批评我，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要去反省的是，我尽力了没有？如果呢，我已经尽力了，这个也是已经是我的能力的极限了，那我也没有什么好懊恼的，因为我就这水平，我就只能做到这样，那还能怎么办呢？你把我杀了吗？是不是？所以呢，也就没有那么痛苦了。所以当我理解了这个概念之后，我的内心啊，就豁然开朗了。很多事情啊，慢慢的能够去看得开啊，才能够在这个组长这个位置上啊，慢慢能够坐下来。否则的话呢，啊，肯定就被这些啊压力给压垮掉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啊，我每天都做这样的祈祷，因为要想真正学会啊，不去依附结果，只做该做的事情呢，这个不是个容易的事情。需要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不停的练习，不停的练习。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呢，科学呢，他总是安排一些事情呢，来打扰我，来试验我，来看我是不是真正的不去依附结果。有时候他就安排一些事情来，就是一些让我依附的、让我看重的事情，啊，执着的事情，然后来不停的来去测试我。说其实呢，我在特别是在开始灵修的前面的啊，看看五六年的时间里面，前面的五六年时间里面，我遭受了非常非常多的磨难啊，有一些磨难呢，现在有些现在都不能讲出来啊。就遭受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疑非所思的，一般奉献者可能碰不到的，在那些困难，好几次啊，我都被逼到了这个崩溃的边缘。就崩溃的边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连自杀的想法都有了，然后最后呢，不得不到各选的面前啊，强烈的祈祷啊。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我有时候开玩笑啊，跟奉献者讲，我说很多奉献者呀，都在向各选的祈祷，祈祷这个啊，各选呢，请你帮助我灵性更进步吧。实际上我那个时候，我很多时候祈祷什么呢？我跟各选的祈祷，我说各选呀，请你让我进步的慢一点吧，我不要那么快，我受不了了。所以有时候就是啊，当然这个啊，我比你们的更堕落嘛，所以我没想要那么强烈的想要啊快速进步，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太新了，我承担太多东西，我受不了了啊。虽然我知道这个，当我们承担更多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会进步的更快。有这样的一些压力的存在的时候，事实上呢，它某种程度上讲，它也是一种动力，一种把我们往前推的一个动力。可是如果这个压力太大呢，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难受，很难受。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接二连三啊，很多这样的事情，过了一关之后，另外一关又来了啊，才过完了没，还没舒服几天呢，这个另外一关又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啊，我要经常到 Cushion 的面前去祈祷，我说 Cushion 啊，行了行了，就先这样吧，我受不了了，让我歇会，让我再歇会啊。所以啊，有时候我在想，很多奉献者在想，就是我们在灵修上如果能够直线了，一直求着求着就直平步青云了，直线进步，那多好啊。 可是我自己的体验是那样，我受不了啊，因为我还有很多的物质欲望啊，我还不纯粹啊，所以呢，我还没办法做到这个一直一直的往上升。当然呢，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有个感受，就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如果我们愿意的话，科学呢会帮助我们一直往上升，一直往上升，甚至呢，你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完全交给科学了的话，科学呢会安排好你所有的一切，你啥都不用担心。所有的一切，每天你都能感受到 Krishna 的临在，你能感受到 Krishna 的仁慈啊，在关注着你，在帮助着你，在指引着你。当然，我们要去明白一点，我们可能这样听起来觉得啊，好像那挺不错的，我这个是我想要的状态，但其实做到这个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只知道我们想要什么，Krishna 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可是呢，Krishna 给我们需要的什么的时候，可能我并不想要那个。就像个小孩子啊，我们大人可以指导他啊，家长可以指导他怎么样进步，一步一路路路一路往上走，往上进步。可是小孩子他不要啊，他不想这样进步啊。他还有他的想法，他还有他的愿望，他还要去哪里玩呢、啊？他不想一直进步啊。所以呢，有时候是啊，可能我们想一直进步，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呢你想一直进步的话，那意味着我们付出什么？我们需要呢？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给 Krishna，不管 Krishna 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让你臣服什么，你就得臣服什么。如果你能做到这样的话，你能够得到 Krishna 的完完全全的这种照顾，什么都不用担心。可是我们很难做到，别说臣服 Krishna，臣服所有的 Krishna 的安排了，就是灵性导师告诉我们做什么，有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去做。啊，我们跟灵性导师说，Guruji 给我一个训示吧。你要给了一个训示之后呢，然后过不了2天就问 Guruji 给我一个训示吧。直到你的灵性导师给了你一个训示说，说啊，让你做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哈。现在我开始遵守灵性导师训示了。所以我们要想真正臣服，不是个容易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呢。啊，我就这样不停的去练习，啊，不去依附结果，只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啊，当然，直到今天，我不能说我已经做到了，但是我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当时我那样做了3年的这个祈祷，做了3年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对我。现在的帮助是很大的，所以这个像那种练习呀、啊，它是我们一种财富。虽然呢，那个时候呢，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很多的困难啊，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所有一切都是甘露。像《薄伽梵歌》里面讲的啊，开始的时候呢。啊，可能是很苦，啊，很难，我们很难品味，但是最后呢，是很甜美的。所以当时我经历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是一次又一次向 Krishna 去祈祷，让我啊进步的慢一点，但是近期呢，走过来之后呢，我发现那个时候虽然呢。让我承受了这么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是很值得的。也正是那个时候我承受了这些东西，所以呢，它才有更强的力量在支撑我一直走下去，支撑我 一直在到走到今天，让我能够更好的去面对一些问题，去处理一些问题。特别现在呢，我又在肩负了这个秘书长的这个在那个职位，在那个职位的话呢，其实呢，这个压力啊，还有各方面的这种关系啊，不管你做得怎么样，总是有人跳出来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好啊，总是有这样的事情的。啊，当然这个呢，在我上任之前我就想到了，我也知道，因为啊，我们看到前面的几任，哎，都是被别人这样骂过来的，所以我也不奢望啊，在我的任上没有人骂我，肯定有人骂我的，我知道。但是他们骂我什么很重要啊？前两天还有奉献者跟我说啊，我们都对你很有意见的，别以为你做得很好啊。我说啊，我并不是一个听不见意见的人。如果呢，我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请你们可以直接跟我提，没关系的。如果是我做错了，我一定会去改。我个人的荣辱、我个人的面子、个人的名誉，跟整个协会的得失比起来，其实是不算什么的。如果呢，我的一个认错，或者我的一个改变一些做法，能够给协会带来更多的好处的话，那何乐不为呢？对不对？这个也是我在这个在这个位置上我的服务啊。所以，当我们能够去学会只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去依附结果的时候，所有的一切你会变得很轻松、很坦然去面对，没有什么真正那么大不了的事情呢。我也知道我的能力是有局限的。我有些东西做的不是很完美，肯定可以有些东西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的。但是，如果我尽力了，我尽了我的努力，我的能力就是这样子，我做到了我该做的事情了，那么结果就是 Krishna 的。那如果呢，我没有尽力，我没有做到我该做的，那个时候我得好好的去反省我自己，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尽力？为什么我没有做好？我应该下一次再认真的去看待这种类似的问题，去把它做得更好就好了。过去的做错了，或者过去的做得怎么样，那已经过去了，你也没办法去改变。所以呢，就让它过去好了。然后我知道下一次这个是因为我的问题，所以下一次呢，我改我要把它做得更好。就行了，也没有必要呢，再去背负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事实上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在这个秘书长这个位置上，我没有觉得说压力很大、很痛苦啊，或者怎么样，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做得蛮轻松的，在内心。当然，这个服务是挺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麻烦也是不少的。但我没有我想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因为某个很大的麻烦、很大的问题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压得我这很难受，让我很痛苦。我想到现在为止没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我想的更多的，我是要感恩在过去我的这个练习，这个薄伽梵歌他给到我的这个觉悟。让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觉悟来去面对在生活当中，在我生命当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坎坷虽然有些坎坷看起来也是蛮大的，但是呢，这些坎坷它在让我一步一步的去跨越我内心的一些关。做一个奉献者，我们要过这个名利名这一关，要过情感这一关， 要过钱财这一关啊，这三关如果我们能够过去的话，其实我们的灵修的路途上啊会变得更加的通畅，更加的顺利。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通过伯家梵歌的教导啊，慢慢的帮助我们去跨越。伯家梵歌里有太多太多这样的非常智慧的句子了，所以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看看伯家梵歌，去真正的去觉悟它，不是只是说啊、我看完了。没错，伯家梵歌呢啊，你可能看完了，里面的每一个字呢，可能你也都认识。可是呢，这些字的组合，你真正的明白它为什么这样组合吗？为什么这样弄出这样的一个句子出来吗？它表达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更深的去学习伯家梵歌。我最近的话呢，我也在，因为呢，以前一直都看这个中文版的这个伯家梵歌啊、现在呢，我才尝试去看英文的，对照中文的。这个看这个英文的伯家梵歌啊，虽然我的英文也不说非常好，但是我也可以通过这个来练习我的英文吧。因为通过去看这个英文的伯家梵歌的话呢，更容易去找到啪啪，因为这个英文是啪啪啪写的，更容易找到这个啪啪啪他的所要真正表达的这个意思啊。有时候呢，我看到这个中文呢跟英文呢这个表达的这个意思，有时候看中文的话没办法掌握的，所以看英文的话呢，你会更加的清晰它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现在也在做这样的一个练习，所以我想大家呢也有时间的话，尽量去多看一看伯家梵歌。这个月呢是这个派书月，大家呢在去派发伯家梵歌之余呢，我想同时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看看伯家梵歌。因为你只有呢更好的理解伯家梵歌，你才能更好的把伯家梵歌给派出去。如果呢你能够更多的去明白伯家梵歌，你觉悟到伯家梵歌的好处的话，那么你会有更强的动力，更大的信心来把伯家梵歌介绍给其他人。如果你自己都不认可伯家梵歌，或者你自己都觉得对伯家梵歌没那么强的信心，你怎么把这个伯家梵歌给别人呢？你可能觉得给别人不太好意思，你要给别人，要给别人花钱买这个，你觉得好像划不来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伯家梵歌。薛拉帕帕也说，我的书不是给你们只是拿去派的，更重要是你们要先去读，就是我们在派发伯家梵歌之前，我们可以先好好的理解伯家梵歌，去觉悟伯家梵歌。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后面是有问答吗？还是就到这里结束呢？我不是很清楚，很抱歉啊。还得给谁呢？
还是 Krishna， 非常非常感谢，古文的瓦拉巴帕布跟我们这么真诚的分享了您关于与伯家梵歌的这个不解之缘哈，从中得到了这么多的这个觉悟。同样像您说的，就是这个月呢是非常吉祥的这个伯家梵歌显现的月份啊，25号就伯家梵歌显现，所以也是我们那个派书的马拉松的这个吉祥的月份，所以我们来一起来荣耀伯家梵歌。所以刚才您在这个分享当中也说到了，我们通过伯家梵歌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指导激励啊，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很好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困境。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就是您说到了，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反复的读伯家梵歌，然后不断不断的练习，然后才能像您一样遇到任何事情都不一副结果，都能很平和的对待。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理论上知道了， 但是在实践当中，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呢、啊，或者固有的思维方式，就会让我们依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出现焦虑呀、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心意的波动就出现了。所以这个过程，您能给一些建议吗？就是我们能怎么能更好的、快速的度过，或者是更好的、快速的这个进步呢？
OK， 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但这个捷径的话呢，其实没有很快速的捷径，没有很快速的这个捷径。因为我们在修行 Krishna 这个过程当中啊，更重要的是要去践行。如果呢你不去践行它的话，理论都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去用，实在在的去用这些知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有更深的觉悟。你在生活当中，在奉献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去使用它，你才能够有更深的觉悟。但如果说有个什么样的秘诀或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做到这个吗？那我就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吧。就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不管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带着更多的觉知去做。觉知啊，虚拉巴巴说，我们在有 Krishna 知觉之前，我们得先有知觉，先有觉知力。觉知力没有觉知力的话呢，你做错了你也不知道，你依附结果了你也不知道，是你痛苦你也不知道，你愤怒你也不知道，你不认为我没发怒啊，有些发脾气的啊，也别所有人看到他在发脾气，那我没有啊，我没愤怒啊，我很平和。所以我们要先有觉知力，去觉知到自己正在干什么，去觉知自己的情绪啊。第二点呢，就是当我们就是有这个觉知力，能够觉察到自己痛苦或者说愤怒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问自己问题：我有哪里做的不对吗？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恰当吗？就是更多的去进行自我的反省，去看清楚自己。就像呢我们在一个镜子面前，我们看镜子一样，实时的照见自己。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去练习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呢更快速的去找到自己的问题。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不良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去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更容易去发现原来自己在依附了某个东西。如果我们会有痛苦，会有愤怒的话，肯定是我们依附了什么东西。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三步呢，我们要去找出我们在依附什么，依附什么。有时候我们的依附呢，可能就是跟名啊、利啊、这个情啊，各种东西相关的。然后呢，找到我们依附的东西，然后再去看，我依附的这个事情，我现在能克服吗？有时候我知道我现在就是为名，我就要名，我就是依附这个啊，可是我现在做不到放下啊。有时我就为了情啊，比如说有男朋友女朋友分手啦啊，知道这个分手很痛苦，然后呢知道这个痛苦是不对的，可是做不到不痛苦啊，一样的道理。就当我们找到了问题之后呢，我们看到了问题，可是我们做不到，我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去接受你的问题， 去接受你自己。有时候我在克什纳面前，我也说克什纳，我就这么一个混蛋，能怎么办呢？但这个有点少无赖啊。不要你们比较纯粹的风险，你不要学这个啊。所以你们可以，但是你们可以去正视自己的问题啊，正视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哦，我现在做不到这个，那我只能够去接纳现在的我。然后呢，再来看我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一点点。就至少你得有点行动，有点表示嘛，对不对？你不能说哦，好，我就这样啊，承认错误，坚决不改。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至少呢看到我们的问题之后，我们至少能够说啊，好，现在呢我知道了我的问题所在，我也知道我现在没办法克服，但是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做得更好。那是什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我们这样就可以进步了。所以如果呢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进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进步是非常非常快速的。这个就是捷径。如果要捷径的话，如果要说这个更快的话，那么我想这个能够做到这个的话会是更快的。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好的，感谢帕布的回答。现在有一位叫吴秀红马大吉的有 Haribo 现在声音呢 Haribo 吴秀红马大吉向帕布询问一个问题，说他也想出门，对，出门派发经典，但是迈不过去心里那道障碍，又担心书被不珍惜造成冒犯。
嗯，
你有什么建议？
事实上呢，这个派书呢，可能并不是每一个奉献者都能够轻易做到，就好像做这个销售啊，就是这个派书，就像啊，在外面呢、在外面你去做推销啊。这个是很恐惧，很多人很恐惧这个事情的，很难做到的。事实上其实呢，我们现在在中国呢也这种方式来派这个薄伽梵歌，但我们可以跟身边的人熟悉的人去谈呢、我们不一定要卖他书啊，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之所以没办法，我们卖不出去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我要把东西卖给他，我要推销一个东西给他，我要让他接受一个他本来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心理带来的障碍。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卖得出去的。而这样因为呢，我们总是想着我们去给别人带来了麻烦，我要别人的钱等等，这些障碍它是让我们没办法出去派书，没办法去派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原因怎么解决呢？首先我们不要很功利性的去派书，不要为了派书而派书，不要就为了向别人去炫耀我今天卖了多少本书啊，我这个月派了多少本书而去派书。我们去派发这个薄伽梵歌，它真正的用意是去帮助更多的人啊，能够获得这门超然的知识。所以呢，你在派书之前啊，应该呢先跟他聊。跟他聊，去了解他的情况，去看他有没有这个灵性的倾向，然后呢从跟他聊天的过程里面，你要找到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他为什么需要薄伽梵歌，薄伽梵歌可以怎么样帮到他。找到这样一个切入点，你就能够理直气壮的，你就能够非常坦然的很自信的来跟他讲薄伽梵歌。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已经转变了，已经转变成了不是我要你买薄伽梵歌，而是我现在要帮助你，我现在要给你一个帮助你的东西，我现在要给你一个好东西， 这个好东西能够帮助你，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去求别人办事的时候，我们很难开口。可是如果呢，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很理直气壮，是这样吗？对，所以我们要改变的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去学习薄伽梵歌，我们需要更多的去了解薄伽梵歌，这样我们才能够对薄伽梵歌有更多的信心。当我们对薄伽梵歌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会更容易的去讲述薄伽梵歌的内容，也更容易的让别人感染到你对薄伽梵歌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可以传递的。那如果你对薄伽梵歌的信心不够，那你传递给对方的，别人对这个书的信心也是不够的。那如果你有更强烈的这个信心，别人能感受到，所以别人会更容易的来接受薄伽梵歌。OK。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对你有所帮助？
哦，帕布讲的太接地气了，给我们具体的派书的指导。那顺着刚才帕布的话题，
Haribo，OK，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那么今晚到这里结束吗？还是怎么样
？Haribo， 现在能听见吗？帕布
，Haribo， 你声音很小，听不太清楚。
为什么呢 ？Haribo， 现在可以吗？
啊，现在可以了，现在。
啊，好的，抱歉，啊。刚才帕布的指导非常的具体，应该对我们的我们下一步的马拉松派书月，应该对奉献者也很有启发。通过我们那个之前这几天呢，我们分享和联谊呢，就是关于派书这个主题，有的奉献者也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想向帕布提问，就是关于派发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派发的同时又担心收到书的人没有不能够读懂，然后总之就是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希望又派出去，又想尽快派出去，又怕又担心很多他后续的问题，然后不自觉的就会依附结果，不知道怕不。在这方面怎么给新奉献者一个指导呢？
你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派发薄伽梵歌，其实呢是很好的去练习我只做我该做的事情，而不去依附结果的一个很好的练习这个太棒了。但你提这个问题，刚才那个前面有个人讲的这个担心这个书受书者不珍惜造成冒犯。这个我也插一句，这个因为大家没有谈到这个，其实我们在把这个书派出去他不珍惜，其实不用什么事情都想到冒犯吧，其实没有那么多冒犯。当然呢，如果我们把这个书派给一个人，然后他又不能够很好的珍惜，或者是他把这个书丢垃圾桶里面去了。这个确实是不太好，所以我们要确保，就是我们每本书派出去，哪怕你免费送给他，你都要让他去珍惜，你让他去明白这个薄伽梵歌它的重要性，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把这本书能够这个把它好点的对待这本书，不至于把它这个乱丢不去看的还是另外一个事情呢、哪怕他不去看，他放在家里面都有好处的。我以前刚刚接触这个 Gishan 的这些的时候，跟我们一起联谊的有两个人，他们都是有一个是在十年前他说十年再来接触 Gishan 的这些之前，十年前他就有薄伽梵歌了，他是一个旧书摊里面买了薄伽梵歌，他在十年里面呢，他搬了 N 次家。因为广州要住，你知道广州有时候打工有时候这个换个工作要搬自家经常搬家也正常的然后呢，他说搬了 N 次家，可是这本书一直留着，直到接触了这个 Gishan 的自觉之后，他还知道原来这个叫薄伽梵歌，他原来早就有了，但是他一直都没看过，一直都没有翻开来看过，那十年了，他一直这本书一直跟着他。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是把这本书送给别人，别人把这本书放在家里面，它都是有好处的。因此呢，我们要去明白，就是这个薄伽梵科，它跟 Krishna 没有区别。你是把这个 Krishna 邀请进到家里面来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的话，我们哪怕派这个薄伽梵科出去，让他把它放在他的书架上面，他都能够得到净化。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会更愿意的去拍发这本书，也会更有信心，或者更有这个感觉吧。那么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因为我们要想带本书出去，可是别人不接受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呢会有些难受。如果呢这个人呢他接受了薄伽梵歌啊，我们就很高兴，很兴奋，我拍了这个薄伽梵歌。事实上呢，我们在做这个派书的这个服务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去练习怎么样去不去依附这个结果的。哪怕呢你把这个书派出去了，不要归功于你自己，不要归功于你自己。如果呢你归功于自己的话呢，你会高兴一小会，然后就完了。可是呢，如果呢你不归功于自己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这个 Krishna 在你的内心里面给你那种让你那种突然有种充满了电啊，充满了能量的那种感觉，那种喜悦啊，内心里面升起那种喜悦。当你有这样一种感受的时候，你不会在表面上很就是得意忘形的，你不会得意忘形的。你用内心感到满满的能量，满满的快乐，而这个东西呢，它会支撑着你，让你更好的去派发这个书。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你要想，我只是个工具，不是我把书派出去了，而我来做 Krishna 这个工具，看看谁需要这本书，谁就拿走。谁拿走这本书，谁要这本书，不是因为我讲的多好，而是 Krishna 做出的安排。Krishna 看到我这个工具有足够的谦卑，所以呢，他用我这个工具。工具就像这个电线一样，这个电线呢，如果电阻很大，这个电可能就不通了。所以呢，这个电线，这个工具，最好的一个电线的工具就是它的电阻比较小，也就是它是更通透的。就我们要做这个工具，我们要让我们这个工具变得更加的通透，没有什么障碍，可是呢就愿意用我们这样的工具。如果呢我们有很多的假我，很多的这种个人的愿望，那就是这个电线呢有太高的电阻了，太多的电阻了，太多的阻力了，这个工具不好用，这个电呢、啊、浪费太多了啊。所以呢，我们让自己变得更加的通畅的，这样的话呢，可以选择更愿意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工具。那怎么样才能变得更通畅呢？就是要谦卑，谦卑，不是我们在派书。我们只是在做 Krishna 的一个工具，看看谁需要谁不需要。我们只要好好的去做 Krishna 会给我们灵感，怎么样去做，指引我们怎么去做。那如果呢我们太过于去想要炫耀自己的能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过于想要去依附这个结果了。 所以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就是去派书就好了，就是去找别人，找需要的人，把书给他们啊就好了。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训练自己，去察觉自己有没有啊去依附结果。就是刚才我讲的，给大家讲了几个步骤，嗯，这些步骤的话呢，需要你有事的时候你才能练习。就有时候你一天你遇不到一个事情给你去练习的呀，这很正常的啊。但是如果你去派书的话呢，你就不停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你先做好这个准备，好，待会呢我会遇到什么情况，然后我开始用这个步骤，我开始怎么样去啊反省我自己，然后我怎么样去调整我自己。那等于说你有了无数次练习的机会，也就是说每次派书你都是每派一个人，每跟一个人讲佛家梵歌，你就有了一次练习如何的去不去依附结果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练习。这里有一个叫 Harivamsa 帕布啊，说每天祈祷怎么样祈祷。祈祷的祈祷是很多种方式可以祈祷的，在一呼一吸间我们都可以祈祷。当然如果呢你想要把它变得更正式一点，我以前我是每天啊早上沐浴完了之后啊在做这个蒙格拉提啊之前啊请神像起来之后，我就做这个，先做这个祈祷啊，跪在神像面前啊顶拜要祈祷。当然啊你也可以呢在念诵也是一种祈祷啊，你也可以在平时的时候，你想要做什么祈祷的时候你就去祈祷，你想到什么想要祈祷你就去祈祷，在内心里面你不必要叫神像神坛面前啊跪下来这个局里面念念有词啊，不必要这样的，可能有时候就是个心念而已。所以祈祷呢可以一呼一吸之间，但如果呢你想做一个，比如像我啊前面讲到的是每天我坚持要做这个祈祷就增强这个力量的，那你可以固定那个时间，每天固定那个时间，每天做这个事情，每天做这样的祈祷啊，不停的重复的啊，这样去做 OK。 我刚才我的祈祷词的话呢就是啊 Krishna 呀，如果您愿意的话请你帮助我啊，学会如何的只做我该做的事情而不去依附结果吧。就首先的话呢 Krishna 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 Krishna 不是我们的仆人，我不能够要求 Krishna， 说 Krishna 愿意的话啊才可以，而且是我是不是让我要做到，我没有祈祷说让我做到，而是让我学会意味着它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这样的话呢 Krishna 可以安排事情让我们来去练习啊。这个吴秀红的发能发此文字牌的派书或话术我们背下来，则当 Krishna 的传话筒牌不换有组长都听。这个话术的话呢当然如果有一些话术是可以有一些话术，我们可以编一些话术出来我们可以在中国有很多风格的派术很厉害的呀我们可以找他们编一些话术啊，你可以请教那些派术派的好的奉献者但是当然呢有点就是别人的话术它不一定适合你的，我们要去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个方式来派书，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人群来派书，找到自己呢适合讲的一些话语我们也可以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在去派书之前我们先把话术先写下来，我们自己写 写了改，改了写，写了改，改了写，要不停的去把它做得更完善了，要背得滚瓜烂熟了，然后你再去跟别人去讲。啊，在啊上一次这个啊传播式精髓的课程里面的话呢，我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啊，我让大家去写三句话来介绍 Krishna 自觉的，就用三句话来介绍 Krishna 自觉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用三句话来去介绍薄伽梵歌啊，就讲完三句话别人知道薄伽梵歌是什么，讲完三句话别人就被你这个薄伽梵歌所吸引了。但是这三句话可能不跟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三句话啊。比如说我有时候我会这么讲，我说嗯，我们通常我们去买一个哪怕一个简单的一个电器啊，像一个风扇、那个空调、一个手机，它会附带一个使用说明书，是吗？那你认为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身体是不是一个更复杂的机器？它会比这个手机啊、这些电器啊更简单吗？那我们有没有看了这个使用说明书再来使用我们这个身体呢？这个人体生命呢啊，所以呢我们告诉他们，那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体生命的使用说明书呢？把薄伽梵歌引出来啊，告诉他薄伽梵歌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生命的使用说明书。 OK， 这些呢就是种情况来做吧。还演客户练习可以吗？当然是可以的，可以的，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练习啊。然后你们可以多点这样练，讲得更溜。还是建议的就是，如果呢不是太善于去变通去讲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把话术写下来，然后呢去背，先把它背熟了啊，背得滚瓜烂熟。你可以找个人来练，自己背你觉得可能很傻，你要找个人来练咯。其实就对着镜子练也可以的。OK，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好的，帕布。那刚才您说可能一切最高的源头都是 Krishna 的安排，我们只是一个工具。那如果我们这个工具在进行派书的活动当中，那要不要提前做一些计划和设计呢？比如说哪类人会接受我们的书，或者是说我们只负责啥种，我们一切的设计和痕迹都是像与实际 Krishna 的安排不一定一致，就是我们要如何去觉知这个 Krishna 的安排这个工具？那我们人为的事情可以做哪些呢？而 Krishna
啊，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哈，这个我们做 Krishna 的工具，不意味着说我们躺在床上，好吧 ，Krishna， 现在你来让我动吧。你来安排我做什么吧，不是这样的。我们做 Krishna 的工具意味着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来做 Krishna 的工具啊，是不是？你都没有这个意愿，那 Krishna 为什么做你这个工具啊？可是你怎么样表达你的意愿呢？你说啊我意愿，可是你有行动表达出来吗？你真正有意愿的话，你会很认真的去做计划，去做安排啊，来去筛选人群啊，不同什么样的人啊，讲什么样的话，你会很努力做这方面的工作，那就说明你有意愿。如果你有意愿，可是你点的没有行动，怎么样表达你的意愿呢？薄伽梵歌第六章第二十四个师节，在帕帕的要旨里面，最后一句应该是最后一句，帕帕说啊 ，God help。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就是神啊会去帮助那些啊自助者，就是我们讲自助者天助也，就是那些能够先自己帮助自己的人，自己呢想要去做事情的人，那么神呢才会来去帮助他，而不是我们躺在床上，然后呢，就神就过来了，就来帮助我们了啊，没有那么简单的啊。 神助自助者，对。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个工具，也是在那个计划和安排的。否则的话呢，我们不能够说这个空口白话的讲我有意愿，我们得用行动来证明我们是有意愿的。OK。
好的，那最近我们在小组分享派书的时候，也有奉献者提出，就是说他在进行，比如说喜欢读书的、经常读书的人群里面进行派发，而后来发现往往这个读书的人，他们就是大部分是无神论者，就是他会有他的自见，往往更难去植入，或者是说去接受这新的一个，或往往好像有一些瑜伽方面的体式的，可能他可能不会很快去就是读明白，他意愿不是很愿意，就是能够读明白，没有读书的习惯，但是他很容易接受这个《薄伽梵歌》，因为在之前他认为《薄伽梵歌》是一个瑜伽的经典，好像接受起来困难程度要更小一些。那这是人为的一种分类吗？还是说我们要摒弃这种自见，就这种某一些人群可以接受，某一些人不能接受？往往在实操的时候会发现这不是一个定理
啊。首先的话呢，我们不要先自我，先给别人下一个判断，不要去评判，随便的轻易的下个评判这个人他会接受或者不会接受。会接受和不会接受的前提，就你去判断他会接受不会接受的前提是，你得先跟他聊过，你得先看他的意愿。就是 Krishna 跟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先走一步出来，然后 Krishna 就向我们走过来，对不对？他可能跟我们走十步，但是我们第一步我们得先迈出去。也就是说那个人呢，他得先让他自己迈出一步，可是他为什么迈出这一步呢？你要去引导他迈出这一步，然后呢我们再来去帮助他。有些人呢确实他可能一点都没有兴趣，甚至呢还会辱骂你，甚至呢这个会这个去贬低啊，或者是讽刺啊，这样的人的话呢，我们要立马终止，不要给他更多冒犯的机会啊。同时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就是就像他们Goswami举的那个例子，在灾难的现场，我们先救谁？先救轻伤的，不是先救重伤的，因为太多人要救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的精力。先救那些他愿意接受薄伽梵歌的，他更有意愿的，这样的人我们先找这样的人谈。所以有时候呢做一定的分类是有必要的。那对于什么的人群我们应该有什么的说辞。比如说无神论者，那他无神论者，中国人大部分都是无神论者，可是我们要让无神论者去思考神是不是存在，这样的话呢他们才有可能来去学习这个。比如说我经常会讲这样比如对无神论者，我会说，那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科学，对吗？那他们会说相信科学。但是我说你们相信科学，那你们知道吗？在过往的300年来，有人对了这个300位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做了一个调查研究，最后发现97.9%的科学家他们相信神是存在的。我们最信任的科学家，结果他们是相信神的。这里面包括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最伟大的科学家。你不相信 OK 没关系，你可以上网查一查，你搜一搜你自己看，对不对？所以呢，首先让他去产生这个神是不是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思考，他愿意去思考，愿意去探讨 OK 我们才能够进行下一步。如果他都不愿意，那就放过吧，去找下一个OK。 Hari Vamsa 我说南昌有个奉献者是把书卖给瑜伽馆主，让瑜伽馆主以办会员换积分的方式赠送书本，一次就发派发50本，是个不错的方式。OK， 都可以，对，就是各种方式啊，只要我们把书派出去。但是这种赠送的方式的话呢，最好呢还是让他们呢能够去珍惜这个薄伽梵歌啊，让他们去觉得这本书它的这个重要性啊，不是送的都不是不值钱的啊，就是可以随便乱丢的。但能够做到这样子更好吧。嗯 ，OK，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感谢你这个分享。嗯，
好的，那看看奉献者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屏幕上。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会就暂时告一段落。那好的，
谢谢大家。
那也再次感谢Govinda Prabhu 为我们带来的有实战经验的分享，也与把他宝贵的与薄伽梵歌的连接的内省和一路成长的经验与我们每一位奉献者来分享，也是在这个吉祥的马拉松派书月，也给大家这么多甜美的甘露和触动。那也再次感谢 Govinda Prabhu 的光临，感谢各位奉献者的陪伴和聆听。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二精彩继续。Hare Krishna， 大家晚安。